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有没有如释负重的感觉？好高兴说要回家了，是不是？听说昨天晚上你们都有分享了，那么有没有人愿意再跟我分享一下？有没有对我的给你们的讲解或者给你们来过添两百拜？有人说我跟总护法师套好了，是不是？没有啦，如果真的套好了，我要你们1500拜，不是只有500拜。其实不是不能哎，所有的，其实你从这个以前我们的念佛期，然后中间休息这么长，虽然有的身体很累，可能休息一下，但是大部分都是在打妄想，对不对？哦，然后你看这多了500拜，连打妄想的机会都没有了。你就可以发觉对我们自己的身心怎么样，还是帮助比较多吧，对不对？体验比较多嘛，至少自己身心觉得落实多了，所以说一定要自己帮助自己，听懂吗？哦，意思就是说，师兄我比你更凶。也就是说平常我们人我计较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啊谁都不怕谁，是不是？但事实上你说谁都不怕谁，真正伤害的是谁啊？往往自己伤害的最多，听懂吗？你看起来你好像赢，但事实上呢是输得最惨，懂吗？所以说六祖告诉我们，修行人非己莫非，己非己是错，听懂吗？自己那么眼睛看到人家的错，心里想到人家的错，然后放不下，自己已经怎么样错在里面，不知道多错了，明白吗？所以说你以为你没有啊，你以为你是站在这个公义正理上面在看人家，在做一个清楚的一个分别或者裁判，不需要，在这个世间上不需要你来裁判别人。眼睛不要一直只看着人家的错，往自己来真正的关照，你才知道自己有多少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说当你们在修行的时候，是不是就发觉原来以前自己都是师兄我比你更凶，是不是？现在你就要发觉了，在对自己的烦恼业障的时候，你也要对他说师兄我要比你更凶，明白吗？对自己的懈怠懒惰放逸种种的这些无始以来的习气，自己要有一个决心，一定要斩根除草的精进。虽然说烦恼本来是空寂的，也是什么当下都是所谓清净的菩提，可是你还没有用功到那地步的时候，没有进入到一心之前，没有进入到真正实相之前，你还常常被这个所谓的身心种种的业恼那么牵连着走的时候，你就要一个我们讲说壮士断臂的那种决心跟毅力，听懂吗？要去真正的承担起自己所有的问题，然后真正的要去处理它，这就是师父讲的什么要真正的提升自己。你不要学佛完全没有发觉到自己生命是怎么成全的，怎么提升的，怎么进化的，就叫做什么呆修了。这个呆修没有用的，没有智慧的修不行。生命的，例如说你们这几天在这里，不要只是贪图说身心的安定，哦，佛号念下来我很清安很自在，没有什么烦恼，哦，很好很好。这就只是跟这个很好，只是跟吃饱了肚子不饿赶快，但是你还是会饿啊。那你如果说我们知道说饿的时候，我们知道讲家己爱去安那饼爱用来吃，你都唔免当然用好你吃，唔都无问题，是不是？那个饿你就不怕，是不是？那如果同样的，你只是来到这里有这样的环境，让你这样的用功，然后身心觉得很安定、很自在，那么就以为这样子就是叫做修行，而没有把真实的从身心佛法的体验里面你怎么走过来？当你自己遇到一些烦恼， 一些种种的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用上佛法，使得你的身心真正的转变，然后变成自在，变成安然，你就要去想，去学习这个，然后把这个学习到的，去面对着你以后生活的遇到的种种的事情，然后会把它拿起来处理，拿起来应用。如果说你只是以现在我们这里今天哦，这个马上下午就出堂了，哇，这次打得真好，为什么真好？哦，我都没烦恼，我大家兄弟都有法做个安怎都安怎。如果只是这些，有没有用？有啦，只是一个成绩。那这样的成绩不好啊，那只是增加你自己的虚荣。所以说，不要把我们现在在禅堂里面得到的成绩就当作是真正的实效。真正的成绩在哪里？是在你会不会应用我们在这个禅期里面、佛期里面，如何让你身心在我们讲说懈怠放逸之中，你如何起一种忏悔心、精进的心，然后甚至于在我们自己常常会升起一种计较分别后，你是用什么的方法使得你这个计较分别放下？然后你面对的很多生死的问题的时候，你在这里是用什么态度去正视它？然后自己用什么样的修行来自己呢，使自己对自己生死的问题能够有更深的体验掌握？这才是真正要学习的。所以说在这里过程中，你发觉你是怎么样承担，然后怎么样接受，然后接受以后你是身心是怎么样转变，这样的体验才是真正重要。这些心力的过程、心路的过程，不管它是好是坏，你都点滴在心头，然后都知道，以前我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所以说既然是这样走过来，面对着未来同样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用你在这里学习的方法去面对它，听懂吗？然后你就有那个本事去处理它，因为你的生命曾经这样走过，所以说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明白吗？所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常常能够这样子，你出了我们这常常才叫做真实会修行。要靠你们自己，不懂的时候来到我们这里学习，已经经过七天的用功学习以后，自己要真正体悟说，哦，的确，哦，如果说放下所有一切的时候，不去计较，然后只在当下自己去关照现前的这一个心，叫清净心，也就是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只是念在那个佛号身上，知道吗？就记住说，所谓的现前念在这个佛号身，就专注在这个工作上，不去计较它的好坏、是非、得失的时候，哎，这个就叫做真正的实修，听懂吗？然后念到阿弥陀佛，哎，感受到阿弥陀佛的慈悲跟庄严，然后自己马上就要想到，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的慈悲，也是如此的庄严啊。但是为什么你会显现出是这个青面獠牙的母夜叉，或者是什么啊，或者是那些鬼王呢？夜叉鬼王呢？什么原因？原来是你自己已经对自己不慈悲了，听懂吗？你自己心对自己已经不慈悲，你没有用智慧，没有用慈悲去先去庄严自己，所以眼睛越看越看，所有的山河大地也就跟着你怎么样呈现出不庄严、不慈悲、不美满的种种一切，明白吗？是不是在我们这里念佛的时候，你的心因为跟佛菩萨来相应，所以一切的种种的一切是不是变成慈悲、变成庄严、变成美好起来了？这是因为你的心放在这里了，你的心用功在这个方法上了，所以渐渐你一切的分别、计较、不满、嫉妒、贪婪，这些心慢慢的放下，放下，放下以后怎么样？心自己越慈悲越庄严，看一切也就慈悲也就庄严了，是不是？严格的时候很严格，但是生活的欢乐还是照样有，生命本来就是解脱的，听懂吗？学佛不可以无什么无理，听懂吗？也就是说互相在规范劝诫的过程之中，我们呢要常常能够在道业上切磋鼓舞，这样才会进步。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就是非常好命，不管在我求学的过程乃至于现在，都有很多的这些善知识，包括我的师兄弟们 我们都是在很多的佛法修行道业上面，而且经教义理上面的讨论与研讨，真的是如此，但是都没有讲是是非非，什么都没有，是非不我道，听懂吗？嗯，都知道了，听懂明白了，就根本都只是偶尔一两句话就哈哈就一笑就过去了啊、哦、所以说觉得真的是说，我是希望说诸位啊、哦、你们在一起共同用功的时候，要把自己家里也建设成这样的一个环境，听懂吗？然后自己的一些好朋友也要建立成这样的一个环境，一起来鼓励，一起来用功精进，在真实的佛法上面来用功来精进。就像你们昨天晚上的分享，是不是每一组每一组都觉得很亲切啊？是不是啊？然后觉得很多很多东西可以怎么样真实来分享，所以那个心就跟普通的不一样哦。嗯，那我是希望说大家哦，我们真的是很荣幸的，都是在师父的座下，我们来用功来精进，大家就要什么真正叫做一心，听懂吗？念佛要一心，修行要一心啊，共同用功的时候也要一心呢。嗯，所以你们在这斋明寺来用功，你们要一心，除了这个佛期以外，你们还是要常常回来什么护持啊，回来努力啊，回来庄严它，然后更期待的下一次什么有更好的因缘怎么样，大家又更能够在一起什么共同来用功。嗯，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念佛禅好像比禅期呢来的活泼一点。嗯，因为在禅堂坐的时候坐的时间太久了，那么而且参禅有时候完全用脑筋其实是参不出来的，那么他有那个又是念佛，然后念佛出声以后，我们的气比较怎么样可以扩散，然后呢自己心能够真正从佛号里面达到什么统一，然后如果你会参的人这样用功去下手，反而这样的参怎么样觉得更有力。那如果说不会参的人慢慢熏习，哎，也学会说哦，念佛不是念外面的佛，是念咱心内的佛啊，心内的佛到底是怎样，哎，这就也就变成是参了，听懂吗？所以说其实很好，尤其是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怎么样啊，东西最低的电脑套件啊，不都办公桌，那身体的运动其实都蛮欠缺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用大声来念佛或者来拜佛流汗，哎，对我们身体真的很好，哎，你那流汗的其实就是在排毒啊，对不对？嗯，然后自己身体就可以越来越好。所以说禅修其实就有这个好处哦，但是要把这个方法要用会在日常生活之中，然后心心每一天都期待有更多这样的因缘再回到斋明寺什么来真正用功。当然每一个因缘都要把握，嗯，不一定是我来的时候你们才来。那么我想你们这几天也知道我们总护常严法师的逼炸的威力吧，哦，也有吃过我们常严法师的香板吧，有没有？嗯，还没有 啊没有的人还有机会，他的香板也是很有力。那一天我在那边坐的时候，啪一下我也是这样给他跳起来，哦，都起来哦。所以说其实我们进入到无忌的人就容易被板身吓到，听懂吗？那如果进入到话头的时候就不会，话头是清清楚楚，无忌呢是不清楚的，没有接观，哦，听懂吗？所以容易被板子吓到，那本来都该怕。但是很多人一打坐一上去的时候都是进入寂态，以为自己是很舒服很自在。请问进入无忌的时候我也没倒孤啊，也没有妄想也没有杂念啊，哎，啊，但是那个板人啪几的时候也是抓起来。嗯，啊，如果真的是在话头参的时候不会听到那声音被抓起来，其实那个香板打下去呢真的是蛮好的，尤其是我们打禅期的时候那个气有的来到肩膀头没起的时候啪几下突然通，哦，那很好，你知道。所以说真的有这样的作用，因为你的气原来通不是他帮你通啊，是刚好你那个气吹不上去的时候啊，你啪几下的都啊往那边宣泄哦，所以说有时候对身体真的是很不错哦。好，那么很快训练就过了哦，那我希望说大家要精进用功，尤其是我们法鼓山所办的一些这些禅修活动哦，还是念佛活动，其实都很好，绝对可以帮助大家很多，希望大家要精进努力。 好，那我们再来看昨天的这个，就是佛陀很高兴，有没有？那么微笑来接受什么？接受韦提希夫人的请求，那么就要对他来讲西方净土的这个殊胜，甚至要怎么去，这才是重要，听懂吗？怎么去才是重要。所以说《观无量寿经》是重点是在哪里？告诉你该怎么样落实在自己自力的修行上，因为你缺乏了自力的修行，你完全想靠他力。严格说起来，在我们佛教里面，他力只是个助缘，听懂吗？他力只是个助缘，绝对不可能传告他力。我们佛法所有的一切的业要自己去承担，所有一切的业也要自己去修，只是说戒的这个因缘不同罢了。所以说，如果你以为念佛，那么自己不必用功就可以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接引去，这绝对就是违背了佛陀所讲的经教的义理，听懂吗？不可能的。如果可能的话，为什么我们讲说世间还有这么多人在生死轮转？是不是很容易？我们讲说现在我们只要叫大家说，你们念个十句阿弥陀佛，想说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如果真实这样，为什么这个世间还有这么多的众生在生死流转？甚至于在广论还有很多经典里告诉我们说，这一生做人，那么下一辈子要来再来做人，只有多少分之一啊？只有千万分之一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哦，所以你们讲说，哦，因为就是很困难，所以才求生西方。做人都还困难，你就是求生西方更加简单了。汉朝的最后一个那个皇帝，那个全天下饿死很多人，人家说，哦，天下很多人饿死，那个小皇帝就，啊，怎么不给他们吃肉粥呢？连稀饭都没有，他还是给他们吃肉粥。那你说为什么他会说出这个话？因为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饿嘛，没有饭吃那就吃粥不是很好吗？所以说，如果我们不靠自己自力，只想靠阿弥陀佛说来接引你，根本不可。所以说我们讲净土法门其实是什么？主要的缘还是要，主要的因还是要我们。所以在第十八愿也是说，你要一去，若一念乃至于十念，发心怎么样？愿到我西方净土。你不愿意去净土，再怎么殊胜，跟你都没有关系，是不是？所以他有没有叫我们说什么条件？其实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发愿要去啊，你愿意去，然后只要做到什么，愿意去，只要一念到十念自己想去，哎，就可以去。佛的国度，哪一个不是对我们众生开的？都是如此，任何的佛的国度都是如此，哦，所以愿意去，佛哪里会阻挡呢？说你不可以来，然后你再看四十八愿里面，哪一愿诸佛的其他的净土不是如此呢？你以为娑婆世界我们就是不是黄金铺地吗？就没有这些所谓的树都不是七宝琉璃什么庄严而成的吗？是我们自己众生没有见到这样的福报，听懂吗？你不要说到诸佛菩萨，就是天人，佛陀的时代那些天人来到人间来听法的时候，他看到人间的景象就跟我们见的就已经不一样了，明白吗？因为他们的自己的果报福报使得他所见的一切就会不一样，清楚没有？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说不要到我们讲登地菩萨才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净土法门也都是处处要靠我们自己去用功。那么至于我们讲说像善导大师以后鼓励大家专心念佛，那么一心一意念佛，那么以念佛作为正行，其他的就比较不重要，但是呢那是他时代性的所给予的方便教法。在今天呢，我们讲说学佛的人当然要一门深入，要真正使自己的身心能够安定，但是并不是叫大家就是天天只是没有在真正的智慧上面去用功，没有在心性的统一宁静上面去用功，然后只是一个嘴巴子一直在念佛， 那这样的念有什么效用？非常小，听懂吗？连一心念佛的人都没有真实的达到，那说能够跟净土法门相应，是真的是冤枉了我们这个法门。所以这个法门，《阿弥陀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要做一日做二日怎么样？到七天要达到什么正念相继，有没有一心不乱，然后才临终的时候才能见佛怎么样来接引我们，然后心不颠倒。所以说哪里是不需要修的呢？听懂吗？他是不是我们天天都是在念的阿弥陀经，那怎么会不需要呢？然后人家净土一论里面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净土一论里面的天亲菩萨是印度的菩萨，是当时在印度修净土法门，我们讲说是不是离佛最近，他了解的道理应该是最深刻最真切吧。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知道吗？是因为念这个阿弥陀佛叫做脱名显德，借这个名号来显出德。那么显出谁的德？不是显出阿弥陀佛的那个无量寿或者无量光的德，是要借我们什么来照见我们自己本身的每一个人的德怎么样跟阿弥陀佛是没有差别的，听懂吗？所以念念你念阿弥陀佛的，自己就要放下所有一切的分别计较，是不是？所以才叫无量寿嘛。寿就是指什么啊？就是指真正的慈悲，真正的福报，对所有的一切不会去计较，不会去只集中到分别。所以我们念到阿弥陀佛的时候，自己就马上想，既然我念阿弥陀佛，我就要跟阿弥陀佛怎么样一样嘛啊！阿弥陀佛也只不过是个声音嘛，听懂吗？那如果你说他修行很好，那是他的事嘛。你说他有愿力会帮助你，有愿力会帮助你，你自己不帮助你自己，有愿力有没有用呢？是不是？所以同样啊，阿弥陀佛诸佛菩萨也是一样，也是有无边的爱心无比的智慧想要帮助我们，可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帮助自己也是没有用，明白吗？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讲说，不管是净土五经还是净土三经一论，三经里面的观无量寿经是不是要自己从观照里面去念佛，然后才能往生西方净土？阿弥陀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也要做一日做二日这样修行？还有又不可以少什么善根福德因缘？有没有只叫我们说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切都 OK？ 有没有？没有哎。甚至于阿弥陀经只是告诉我们说，在现在西方十万亿佛土那么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做阿弥陀佛的在极乐世界什么在做种种的教化，这只是也跟你说明说，修行到了最后的成果的时候，会像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那样的庄严，明白吗？佛陀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告诉我们说，极乐世界的这个无量寿佛或阿弥陀佛，那也是他因地里面修行来的成就，是他成就的，只是告诉我们说一定也要这样去修，自己才会成就了，明白吗？但是只要你认真的，哎，当下一业都是利业啊。为什么？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听懂吗？你马上就相应到他真实的一切智慧德性，你的身心受用就跟极乐世界完全的受用是一样的。否则你如果永远是贪婪的这凡夫心，分别计较的这些众生情，你怎么能够见到呢？所以说在观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了解戒定慧要不要用功，三学什么这些要不要努力，都要。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什么叫做念佛法门，听懂吗？那我们古代一直传下来的念法呢，对不对？对，它有时代性的需要。但是现在的时代呢，世界是和平的，对不对？国家是安定的，我们大家的智慧怎么样都比较开的，然后我们也有道场，也有佛像，也有经典，你不能说这些功德都不去修哦。以前是在末法时代，听懂吗？我已经跟大家讲过，那时候是什么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才更前面的时候是什么五胡乱华，有没有？常常征战，然后不然就是王室怎么样斗争来斗争去， 所以老百姓的生命怎么样，很悲惨，然后也没有佛教的道场、法师、经典、佛像这些存在。因此我们讲说，一些存活的那些法师为了要帮助这些人，没有佛像、没有经典、没有什么都没有关系，心里只要有佛就好了，所以叫他们念佛求生西方，所以有他的背景，听懂吗？那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人间佛教，对不对？人间的佛教就是要人间，我们把佛法真实的利益就在我们现前当下去成就，而不是在追求于什么死后的种种的一切。如果你只是想死后你自己怎么样，你就是不脚踏实地，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死后会怎样，听懂吗？所以你自己连自己都不脚踏实地，也不真实，你还能够对得谁真实呢？你如果你的修行是建立在一种浮妄的不真实里面，你的心能够真实吗？你如果真正的了解佛法，然后从一句里面去达到我们讲说从什么散乱心到集中心到统一心到无心，那就对了，听懂吗？这样的念佛就真的对了，听懂吗？然后出了禅堂以后，不是只是念佛，在工作的当下也能够把这佛号声怎么样，能够随时念起，然后不是只是念那个音，而是要把那个什么，把佛号里面的那个真正的圣意要从我们的身心显现出来，就是叫真实的念佛啊，明白吗？你不要每一件事情来的时候，在禅堂在念佛堂会念佛，出去外面境界一来考验你，就变成你还是你，那就不可以，听懂吗？要把我们现在用功的情形，至少我们要感受说佛菩萨的力量还在自己的身上，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说我确实有哦，但是这个力量你自己也知道它会慢慢消除，是不是？那会消除就要怎么样，要继续用功让它不消除，那么继续用功就不是呆念，任何状况的时候提起这一句佛号声的时候，你就会产生真正对自己的慈悲，要给自己智慧，不要再颠倒，不要再愚痴，对自己真的智慧慈悲，你对一切众生才会智慧慈悲，处处就真正的可以欢喜心来跟人家结缘，以慈悲行智慧行来关照我们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才是美好的，听懂吗？所以我希望大家用功。所以说你看佛陀告诉频婆沙罗王的夫人要怎么样，第一要怎么样孝养父母，要奉事师长，要慈心不杀，要修十善业，这几乎都是我们人伦的吧。学佛的人要有一种什么，要匡正社会风俗的这种责任跟义务，听懂吗？但是我们不是用嘴巴讲，我们由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去体会出来。所以说要不要孝养父母啊？父母是孝养我们的，他看着你长大的，你甚至于把他当作更小的小孩子来说，有时候他还更高兴。所以我昨天去看我们一位功德主，因为他开刀变成无胆啊、哦，那么因为胆结石嘛，开了以后就变无胆啊、哦、啊，我去关怀他们全家，当然出来然后去看他的妈妈，八九十岁的，他叫妈妈都不叫妈妈，一叫一小妹哦，然后都用一些很有趣的话来逗妈妈，那个妈妈满头白发哦，然后呢听儿子这样叫的时候就那个眼的嘴的都笑眯眯的啊、哦、所以说我是觉得其实哦，孝养父母，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比较严肃，但是呢不需要啊、哦、时代我们知道孝养父母是我们生命所重出的，常常多搂搂抱抱，那么这是真实的关怀，孝养父母永远都要。所以说如果你们打完气的时候回去赶紧就没有跟父母在一起，就拨个电话跟父母报平安，然后告诉他们你们在这七天里面身心的体验跟转变，然后要怎么样，要讲一些比较好听的话，说这里环境多好哦，怎么样师父怎么慈悲哦，尤其你们学佛以后一定要把父母带进佛门来， 然后不是只是皈依，要他体验到说很好的晚年要怎么再积极去开发，积极去利用，明白吗？例如像我们的一位菩萨，他妈妈八十几岁，以前我们这个禅堂那边有活动他也都去帮忙，然后我们的山上的大寮他们都是一去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就是在大寮帮忙耕柴做啥，他很高兴啊，每次都参与，甚至这一次他不参与来这边哦，我们的菩萨很聪明，把他骗来至少参加两天。所以就是什么，我们就说希望大家要知道，就是说父母是生养你的，你除了在身体的照顾以外，在佛法也要怎么样让他慢慢熏习，听懂吗？那你的能力不够，你就先带他怎么样啊，来走走，那么身体更健康，来看看拜拜佛，然后再听一点佛理，然后慢慢接触接触以后，他就不会那么畏缩，听懂吗？你要打开他的那个门，不然他们就越活自己怎么样，是不是越封闭？真的是越封闭，很多老人都是这样。所以我希望你们要知道，所以要孝养父母哦。回去怎么样，如果父母在的赶紧打电话，父母不在的呢，把你们的功德回向给他们，把自己能够知道佛法这么殊胜，升起一个至诚的感应身，说父母感谢你生我这个身体，感谢我这个资源能够来学佛，虽然你们走了，但是呢我愿意这个功德回向给你，愿你们也什么样早生净土，或者早来人间，同样再来什么经常来听经闻法。这样的心你说他得不得到？绝对的得到。当然如果你们有能力的时候，尤其我听说长严法师也请大家真的要护持，我上次听法师讲说有一个地方办的活动办了一个月，总共光是吃的这个饭菜钱就用了100多万，结果收到大家的供养只有30几万，不到40万，那你说是不是还是要靠大家护持，听懂吗？所以说大家真的是感念到说有这样的一个环境，除了自己可以成就以外，也希望后来更多的人，有时候说句老实话哦，我靠的什么餐减价一改啊，还是好衫减买一件，是不是就可以真的护持的然后你说你为自己吗？不是，都是为别人，越是为别人自己得到的越多，真的是这样啊哦。所以说我希望大家，那么尤其我们斋明寺的环境非常好，那么师父这个到石头山的时候也以这一站，所以每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那个都会感受到师父跟我同在的那种感觉，那么而且这里环境真的很好，这也是我的故乡，我是桃园人哦。小时候我就来过这里哦，我妈妈带着来的哦。所以说像这样的环境，我以前小时候成长的那个寺庙就是跟前面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模一样哦。所以说那个时空背景一回到这里呢，有一种好像真的回家的感觉哦。那这里环境非常清幽，很好。我甚至跟常言法师讲说，如果这边可以打通，那边树都是100多年的，我们就不要一直在这里面打坐，出去喂蚊子，跟人家结缘。然后呢，从这种种种的不舒服的环境里面，你怎么样把自己的道业又能给用得上？然后尤其那边的塔有没有？再看一下的时候，是不是更深的感受啊？真的啊，你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啊，所以你就会很积极。然后这里的林木真的很漂亮，那个大树都是上百年的，哦，而且这么幽静，环境这么好，所以说你们很有福报，听懂吗？你不要以为这里是国药法师的，不是你的，我跟你讲，绝对是你们的，听懂吗？他只是带你们负责照顾，永远自己没有，都是往里面为大家什么来照顾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越是没有，所以我们才拥有越多，听懂吗？所以你们要不要想拥有我们这个斋明寺？只要你肯来，随时随地这个东西你也，听懂吗？从大殿，从一尘一土一花一草，你呢？几分钱几也不必花，然后来这里，你看你要打坐，要修行，要用功，要拜佛，是不是都是你的？你越用功越精进，自己道业就越成长哦。所以说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什么叫奉事师长？就是 真正这些善知识教我们的话，你们就要认真的去学习，认真的去听，哦，不要只是三心两意的不肯精进，不肯努力，精进努力以后才会真实的得到，否则为什么需要这些善知识这些师长呢？古代的人去读私塾读书，有先拜一个孔子的圣像，然后有的没有圣像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神主牌位，那神主牌位写什么？天地君臣师，有没有？一般的私塾他就是供什么天地君臣师，这叫五伦哦。做人要敬天，要敬地，要什么孝顺父母，还要怎么样敬师师长，所以我们中国很注重师长。所以一切的我们讲的法身智慧种种的一切，是不是从师长学习来的？所以说我们对师长要真正的敬奉事，就是非常恭敬的去接受他的教导，然后不敢有所违抗。那么现在的人已经比较少有了，我做小沙弥的时候看到我们僧伽里面都是如此哦。例如说啊，我看到的成功上人今年才往生吧，还是去年往生，就陈一老法师，听懂吗？那么当时陈一老法师是在南亭老的下面是徒孙，那么我见到成功上人的时候大概他已经四五十岁了，可是南亭老和尚其实那时候才只有五十几，不到六十吧，大的岁数大概大不会很多，但是已经就是施工了哦。那么南亭老对这个成功上人的那个指导，我跟你讲连我自己都看得都怕，都是怎么样，几乎那时候老和尚已经难老，已经不太管事，大部分的事情其实都是成功上人在管，但是呢只要一做不对的，老和尚哗噼里啪啦就是骂就是打，他马上哭就下去，就跪下去，一句话都不敢说，看得很多的信众大家都躲啊，不敢看了，为什么？因为也不敢有人来收请了，听懂吗？那么也不能站在那边看着被成功上人被骂被打，那也不敢什么，只要躲啊，躲一躲，等到没有事下去再出来，都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们师父也这样，一模一样，我跟你讲真的是一模一样。嘿，有时候师公跟师父讲话，师父就站着一讲一个小时，他还是规规矩矩的就着站着，已经也是年纪这么大，然后也都很有成就，真的是照样，一句话都不敢吭。然后师父那个第一次拿到硕士的时候，因为他以前从闭关回来的时候有在这个善导寺讲过一段的时间，住了差不多一年，他就学习日文，那么顺便在讲经，有开这个讲经的，那很多的这个什么这些居士教授常常以前就听经。那师父硕士拿回来的时候他回台湾哦，那么大家就很高兴啊，庆祝一下，听懂吗？那么就在文化馆庆祝哦，那庆祝当然老和尚也就会出来一起吃饭啊，是吧？结果我当小沙弥是送那些菜啊，哦，一次一次的出嘛，结果吃到不知道怎样了，我老和尚就拍一桌子，就开始大骂师父，哦，大家脸你看我，我看你，哦，不敢讲话，然后只有师父就站起来，就是低着头，一句话都不说什么。但是我听那整个内容，我真的替师父叫屈，为什么？因为师父一点错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师公只是骂什么，说啊，你这个圣言不孝徒，我年纪这么大了，你就在外面一直流血不管啊啊，让我在这里没有人照顾哦，什么事情没有人承担哦啊，年纪这么大了还要替你看这个文化馆，然后还要替你去照顾这个孙子啊，就只是骂这些啊，听懂吗？骂他不回来啊，他也知道我师父其实用功很辛苦啊，替他老人家争光啊，是不是很有面子啊？硕士读完了回来的拿回，然后甚至于后来日本的这个文学界要选一个海外学人的出来，那要非常是出类拔萃的，更何况他是 什么是出家人，更是难得。哦，那一次我师父就不回去住了，因为住原来住在那边的时候，光是一个电话，他要打，师公也会念他。那人家有时候晚一点，我师公睡得很早啊，八点半就睡觉。那电话一打的时候吵到他，他就会念我师父，嗯，说啊，你平常不照顾我，现在回来了，啊，免费的有吃有喝，啊，晚上呢还要这样吵我，都是这些。师父都不敢讲什么，真的是这样，哦，就是说，其实师公心里是也是很关心师父，听懂吗？那么很希望自己的徒弟有成就，可是呢，他嘴巴从来都没有一句好听的话，听懂吗？都是怎么样，鸡蛋里挑骨头，都是一些什么很听起来有时候让人家很难受的那些话语。这些这个都是大概传承下来的，听懂吗？后来我才知道，哦，去看了很多，真的是每一个这些诸山长老弄起来呢。你像那个正言老法师，就是我们这个高明寺的出来的，然后那时候他底下有三个徒弟，一个叫佛身，一个叫戒德，一个叫做莫如，哦，这三个都是老和尚的法子，也跟着一起来，啊，那三个老和尚已经都是六十几岁了，也是每次都骂的，真的是我们在那边念经，去他的寺庙里念经，看老和尚骂这几个也是老和尚的，你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心里很害怕，怎么都是这样啊？嗯，没有一个不一样。那个智光老呢，你们知道智光桑子那个智光老吗？智光老因为我师公是他的法子，就比较好一点。那个南听老是他的剃度徒弟，哦，南听老来到台湾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说是德高望重的，就是那南听老每天要侍奉师父睡觉起床都要事先比师父到，师父还没起就要已经怎么样，他自己也是七十六七十的，在旁边要侍奉师父起来，赶紧把师父弄起来，给他穿衣服，送下床，然后弄上茶水，哦，洗脸的，都要自己侍奉呢，拿去找回老狼。嗯，只是因为智光老是他的师父，其实大的年纪没有大多少，听懂吗？智光老跟南听老的年纪大没有多少，是这样侍奉哦。如果哪一天慢了，那个智光老马上就砰就弄翻了。然后呢，那个南听老不敢说什么，赶紧又去收拾，然后明天更早来。如果哪一天慢了，去跟他问好，要睡觉之前要去问好，听懂吗？没有把他侍奉好，说上床睡觉，那也是完蛋。因为有时候南听老也是事情法务蛮多的，这样子慢都不可以啊，听懂吗？是早晚要到什么房间里去审视的，跟做儿女一样啊。所以我以前做小沙弥也是这样，都要去师公房间，早上就要看他醒了没有，醒了就要替他把这些东西都，就是说牙膏牙刷什么都要整理好。当然他老人家穿衣服这些还是不必我了，但是牙膏牙刷什么都要整理好。然后等他老人家下来的时候，那我就要去打扫，哦，厕所什么这些，然后打扫好了再打扫客厅，然后才打扫外面，都是要这样。那晚上呢也是要上去跟他老人家抓按摩，然后甚至于老人家还睡着了，那你还得继续替他搓，每天都只要这样啊。然后早上有时候他高兴的时候就会带你村里面出去散步，哦，但是跟他散步也是头大的很，他沿路就会说你什么不对，不然就考你啊，很辛苦的。然后回来又要赶那些工作没做的，因为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出来，还是要自己做。这个好像不知道哪个年代的事情，你们听起来都好像遥远，很遥远哦。好，所以说不知道以前封师师长是这么困难吧？因为你们真的是没有从那个大丛林上出来，那么不知道那个辛苦。以前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师父回来台湾的时候，照顾师公的时候，他也都会能够接受。那现代人就很难接受了。为什么？他认为。怎么会这样啊？ 我们那时候根本都不管对跟错，从来不敢跟师长顶嘴或给一个脸色的，绝对不敢的，真的是这样啊、哦。所以这个样的奉事师长是用这样的心啊、哦，然后再来要持心不杀，要做到不杀，就是说念佛的人为什么叫无量寿？无量寿就是因为自己常常不杀生，然后修十善业，然后第二要受持三规，要记住众戒三规五戒，这是即时要的。那如果是其他的，那当然那么更要怎么样继续去发更多的戒，然后不犯威仪，也就对威仪要很注重、那么我刚才讲，例如说真正的朋友之间的一种，我们讲说自在安然，那并不是没有威仪，听懂吗？因为不是用外在的形式来约束的，所以说我们还是照样，我那个老法师继承法师去的时候，我还是规定我的弟子要礼，要接引啊，要顶礼啊，比如说果缘法师他们去过道场，我也是一定都是要弟子要顶礼师伯，一定要的，这个就是威仪，听懂吗？再来第三说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如是三世名为敬业。看到没有？要心敬业，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求生净土，要什么？先做到一些敬业的完成，就是这样的功德你要先完成以后才可以去。所以可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所以《阿弥陀经》跟我们讲的跟这一本《观无量寿经》就对了，那你只是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第一个孝养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受持三规五戒，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讲戒里面的真正的德性？然后第二个受戒，第一个是什么？我们讲是十善嘛，对不对？孝顺这些都是。然后第三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成佛的心，但是不只是自己要成佛，而且要度一切众生，所以这就是发广大心，发愿发广大心，这都是所有一切的敬业都是要从这里去完成的、哪一个净土不是应该要这样的？如果说去那边的众生没有经过这样的修行，然后他那边的众生叫做真正的善知识，打死我都不相信，是不是？一定是不是都要经过这样的用功去的，具足这样条件去的，也才叫做真正的善知识嘛。所以说既然叫善知识，那么因此佛陀跟我们讲的这三样，也就是我们求生净土的人每一个人都要从这里去努力。所以说问问自己，有没有真正做到孝顺父母，有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奉事师长，有没有做到说不杀生，那么有没有说受戒，那么清净威仪清净，然后最主要有没有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如果都记住这个，这才叫做真正我们讲说成佛的正因，听懂吗？正因跟正行，有这样的发心，有这样的正行，你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正果。阿弥陀佛那个世界就是大家得到的正果了，听懂吗？你如果前面的因都没有记住，你要去得到正果哪有可能？所以说我们从观无量寿经就可以知道，念佛要不要念？也要。但是其他的诸善的功德要不要做？对父母要不要孝顺？对布施种种的六度万行要不要去做？要，都要嘛，听懂吗？所以不是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是所有这些都要。好，我们再看，说佛靠韦提希说，如今知否，此三种业乃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看到没有？是不是？我就已经跟大家讲说，是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佛要成就的时候都必须要从这里啊，就真正成佛都不可以缺少这个。所以哪里只是西方净土是这样呢？听懂吗？那西方净土当然也是不外乎这个，也是一定要做到这个，所以才叫净土。所以说佛又告韦提希说，跟阿难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谛听就是认真的听啊，真实的听啊，不要听了左耳进右耳出啊，那这样就不行。然后并且要真正的思念，所以我们叫做要常护念，要常念，自己要常常念这样子啊、 要真正常常护念它，护念这个清净的本源。说如今今者哦，为未来世一切众生为烦恼贼之所害所清净也，看到吧？我们是不是常常被烦恼贼所害啊？你的心没有智慧，没有修行，所以对这些果报来临的时候，你都什么？只好竖白旗，对不对？然后竖白旗就任什么烦恼贼来对你的凌辱，对不对？对你的迫害，你都一点能力都没有。所以我们就不可以做这样的人，明白吗？我们要以佛法来真正庄严自己。所以烦恼来的时候一关照，那么当下烦恼怎么样就能够除掉，听懂吗？是不是？这才叫做真正的修行啊。所以说修行就是不怕烦恼贼来，业来怎么样，我们自己表示自己也有身心也有力量，所以哪怕他来，如果你自己真的有修行，就不会被烦恼贼影响了。你认他什么，有什么关系啊？这师父念我，我都把他当作是三知识在教导嘛，听懂吗？这样子你就不苦恼了嘛。你要一苦恼，那真的就像我以前，我师父师公以前原来的对待我，就是真的很苦恼。后来为什么变成不苦恼？就接受他就好了嘛，听懂吗？只要自己没有认为自己是对的，阿都龙后啊。所以说佛法讲无我真的很有道理，听懂吗？所以说你一句阿弥陀佛念下去，你就跟佛一样，随他去，你的心就自在了嘛，听懂吗？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像我母亲年纪这么大，她的生命里面就很有力量，她常常遇到这样的一些境界的时候，常常都用佛法就告诉我，你不用去跟计较，你不用去啥，咱来做佛祖来看，我没关系哦。所以他一直常常就说意思说我一定要感佛恩啊，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所以我跟他讲说，我来这里讲开示，在法鼓山带大家后讲，他都给你去给你去，哎好卡欠起来，我们讲过啊，对然后我完了都是讲这些啊。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什么，那么母亲在法上真的有得力。所以我也是希望你们这样，听懂吗？他老人家一辈子受的委屈不多吗？真的多哎。我甚至以前常常跟我妈妈讲说，我很恨我爸爸。你说你不行，因为我都没婚，你还要轮到你婚，真的很有道理，听懂吗？是不是？是不是该说什么话的是不是都是他？他最有权利嘛，他都能够做到不恨啊，我这个做儿子的有什么好说呢？给他一讲我就觉得果然是，听懂吗？难道哪一个拔生一定要养你，要给你多少财产，要怎样多少栽培你才叫拔吗？没有这样写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因缘对我来讲也是很好啊。也许年轻的时候不满，常常会感觉自己的命不好，然后父亲对不起你，老人家这讲的这些话一笑就真的会全部怎么样，就会放下。听懂这句话吗？也就是你心里真实有那个佛在的时候，你会不会计较这些啊？不需要啊，听懂吗？是不是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自己的清净本心里面，都是在佛菩萨的照顾里面，苦是消自己的业，折磨是成就自己的道心，听懂吗？那你有什么好逃避的，有什么好计较的呢？所以真的就觉得修行越来越自在，越来越欢喜。那么跟大家共同分享，很感谢那么我们的建业果药法师那么给我这么一个好的机缘跟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么也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下去，那么祝福大家要把这个在这几天用功修行的方法带回到你们的家里面，带回到你们的生活里面，落实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听懂吗？那你自己就会变成佛，你就可以帮助人家，也可以帮助自己。那祝福大家早证菩提。